你是否也存在看到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就是那种瞬间生成了完美的代码，或者说仅仅用一句话就渲染出令人惊叹的视频画面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安不安？
甚至可能会暗自担心自己的饭碗，对吧？
对，真的会。其实你并不孤单，每当技术迎来这种爆炸式的跨越，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人类即将被彻底取代的焦虑感，就会像幽灵一样在职场中蔓延开来。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种直觉真的准确吗？在这次的深度解读中，我们要抛开那些制造恐慌的头条新闻，潜入硬核经济学的世界。
用理性的视角来看看。
没错，我们今天剖析的核心资料是一篇极具分量的经济学论文，由麻省理工学院的Darren S. Mogul 和波士顿大学的 Pasquale Restrepo 联合发表的《人机之战：技术对增长、要素分成和就业的深远影响
》。这篇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非常大。
是的，所以本次深度解读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带着你拨开机器即将取代人类的这种焦虑迷雾，去理解人类劳动与机器自动化之间真正的经济学博弈机制。
也就是搞清楚背后的底层逻辑。
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篇硬核论文中为你提取出一颗在信息爆炸时代保持职场竞争力的定心丸。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种强烈的技术焦虑是当今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副产品，但实际上，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过去，这种恐慌在历史上是反复上演的。
也就是说，以前的人也怕被机器抢饭碗。
对的，而且往往伴随着当时最顶尖大脑的悲观预测，比如1930年的时候，宏观经济学的泰斗凯恩斯。
哇，凯恩斯，这可是经济学界的大神。
是的，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做技术性失业。他当时就认为，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速度正在不可逆转地超过我们为劳动力找到新用途的速度。
凯恩斯的担忧放到今天听起来简直太熟悉了。不过从1930年到现在快100年了，我们似乎并没有全都失业啊，大家还是每天要早起通勤去上班。
没错，历史的预测总是充满戏剧性。然后到了1983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塞里·利昂提耶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非常著名的马的隐喻。
马的隐喻。
对，这个隐喻把那种悲观情绪推向了顶点。梁蒂夫的逻辑是这样的，他回顾20世纪初内燃机和拖拉机的普及，让农场里和街道上的马匹变得毫无用处。
因为机器更有力气。
嘿，对，马的劳动力就被彻底淘汰了。然后他看着当时正在兴起的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得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结论，他觉得人类劳动也会在经济生产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等等，他的意思是，新出现的行业根本不可能雇佣所有想工作的人。
对，换句话说，在他眼里，人类在机器面前的命运和当年面对拖拉机的马，没有任何区别。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观点。如果在梁铁夫看来，马找不到新工作，那什么让我们人类与众不同？马有肌肉，我们也有肌肉；马有大脑，我们也有大脑。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会制造拖拉机，而马不会吗？我们人类真的只能像农场里的马一样，被动地等待被抛弃吗？
这篇论文对马的隐喻给出的反击，恰恰切中了你说的这个核心。马和人类之间其实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是什么？
那就是马没有能力去学习、适应并执行全新且更复杂的任务。当拉车和耕地的任务被机器剥夺之后，马的技能库就彻底清零了。
确实，你不能指望一匹马去学开卡车。
对，但人类拥有一种经济学上极其重要的武器，叫做在全新任务上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
也就是说，当旧的任务被自动化取代时，人类能够迅速卷身，去掌握那些刚刚被创造出来的，需要高度认知、判断，甚至同理心和复杂协作的新任务。
懂了，人类的防御机制不在于和机器比拼力气或者计算速度。
没错，而在于我们对新事物的无与比的适应力。
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关于 旧工作消失的故事了。那在真实的经济模型里，这种适应力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AC Mogul 和 Rhys Chappell 在论文里搭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任务模型。他们指出，我们不能把技术变化看作是一股单一的、只会摧毁工作的洪流。
那应该怎么看？
实际上，技术进步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组成的双引擎。第一种力量就是我们大家最害怕的自动化，
就是把原本由人类完成任务交给机器。
对。这在财务报表上很直观，它降低了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直接干掉了一部分岗位。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第二种力量，创造新任务。
创造新任务？
技术的演进不仅会造出新机器，更会撕开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新工作领域。
我想象一下，这就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虽然淘汰了马车夫，但它其实也创造了炼油厂工程师啊、汽车机械师，甚至是交通规划员这些全新的角色。
对，非常准确，而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论文中引用了经济学家 Lin 的详实追踪数据，在1980年到2015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大约新增了5000万个工作岗位。
5000万个？
对。在这庞大的增量中，高达60%的工作都与那些过去根本不存在的新任务紧密相关。
哇，60%都是全新的东西。
比如管理分析师这个职位，在1980年代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但随着早期 computer 把基本的数据整理工作自动化了，企业突然面对海量的数据，
就需要人去解读了。
对，这就创造出了对人类分析师的巨大需求，去解读这些数据背后的商业逻辑。而且数据表明，那些拥有更多这类新职位名称的职业，其就业增长率高出大约0.41%。
所以，这其实是经济体吸收劳动力的巨大海绵。
没错，甚至有一个反直觉的经济学发现，就是如果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不够大，就是说机器没有比人便宜太多的话，自动化甚至在短期内会降低人类的实际工资。
所以，这些意味着什么？如果用一个画面来想象这个双引擎模型，我觉得这就像是一台跑步机和一部阶梯的结合。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Automation 在下面，就像跑步机的履带一样，正在不断地吞噬我们脚下的旧阶梯。而新任务创造就像是一个正在上面疯狂搭建新阶梯的建筑师。
哎，对，如果我们往上建造新阶梯的速度跟不上下面履带被吞噬的速度，我们就会掉下去。
这就是最让人害怕的地方了。既然 automation 在底部不断吞噬工作，那什么能保证创造新任务的速度能跟得上呢？我们会不会最终还是掉下悬崖？
论文在这里解释了一个动态模型，叫做内生技术变化。
内生技术变化，这听起来有点深奥。
其实很简单，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科学家和创新者，他们都是被利润驱动的。当自动化进展过快，导致人类劳动力被大量替代的时候，人类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工资，相对于资本和机器就会变得非常低廉。
就是人变得比机器便宜了。
没错，你想想，这种廉价劳动力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诱惑。
怎么说？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 手里有一大笔研发预算。如果你继续把钱砸去研发一个只能省一点点钱的机器人，而在市场上到处都是廉价、聪明而且渴望工作的人类大脑，
我肯定不会再去造机器了啊。
对，你会停止研发新的自动化技术，转而将研发资源投入到创造能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新任务上，因为这样利润更高。
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格硬生生地改变了科学研发资金的流向。
没错。这种由价格引导的创新，最终会促成一个稳定平衡的增长路径，也就是经济学里的 BGP。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等等，你的意思，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动保护人类的饭碗，只要我们变得足够便宜，资本家就会为了利用我们去发明新工作？
理论上是这样。
这听起来很完美，但如果我们看看现实世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个刚刚被机器抢走工作的工人绝对感觉不到什么稳定平衡。
这是个非常犀利的问题。我们如果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论文作者也很清楚这种短期内的撕裂感。为了解释这一点，他们引入了关于抑制性技能的扩展研究。
抑制性技能。
简单来说，就是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技能不匹配。新任务刚被创造出来时，通常非常复杂，只有那些高技能工人具有比较优势，
也就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对，而 automation 替代的往往是底层的低技能工人的任务，因此技术在短期内会对低技能工人进行双重打击，
丢了旧工作又做不了新工作。
哎，没错，这就会加剧不平等。但好消息是，这篇论文也指出了一个转折与希望，叫做标准化效应。
标准化，
随着时间推移，新任务会逐渐变标准化，就像早期操作机器人需要极高的专业知识，你得懂代码。但现在图形界面或者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让所有人都能使用，
也就是把门槛降低了。
对，这种标准化最终会让低技能工人也能胜任这些曾经的新任务，从而在长期内遏制不平等的无限扩大。
这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必须要问问自己，你处于技能周期的哪个阶段？你是在处理复杂的非标准化的新任务，还是在做那些随时可能被机器替代的标准化旧任务？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自我评估。不过既然系统长期来看会自动平衡并标准化，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躺平了，任由自由市场发展了？
听起来好像是的，反正有价格恒温器和标准化来兜底嘛。
并非如此，论文在探讨福利经济学的时候指出，自由市场存在一个致命盲点。
盲点？
对，在存在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情况下，企业雇佣工人的工资其实是高于劳动力真正的社会机会成本的。
这个社会机会成本该怎么理解？
我举个例子，比如一家工厂决定引进人工智能，裁掉500个工人。对这家工厂来说，它省下了工资，利润增加了。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呢？
社会还要付失业救济金啊。
对，还有再就业培训的费用，甚至小镇的经济都会因为这500人失去收入而衰退。这些失业成本是巨大的，这就是社会计划者的视角。
也就是说，企业为了省下自己账面上的高昂工资，会疯狂的投资自动化。
没错，这就导致我们当前可能正处于一个过度自动化的陷阱里。企业部署了太多其实并没有显著提高生产力，仅仅是为了替代人类的机器。
哇，我太有共鸣了，这让我想起我昨天为了退一件衣服跟一个自动化的客服机器人纠缠了整整10分钟。
呵呵，那个体验肯定很糟，
太气人了，那个机器人根本听不懂我的诉求，就在那绕圈子。那家公司可能是省了一个人工客服的钱，但却浪费了我10分钟的生命，甚至让我发誓再也不去他们家买东西了。
这就是典型的过度自动化，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划算。
所以不是技术注定要消灭我们，而是目前的激励机制稍微有点跑偏了，导致资本在盲目追求所谓的无人化，即使对整个社会来说其实是亏本的。
总结得非常到位。
那么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深度解读的核心价值。人机之战不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单向屠杀，而是一场永不停止的赛跑。我们人类作为整体，终极防御武器不是去砸毁机器，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断创造新任务的能力。
没错，这才是核心竞争力。
所以对于正在收听的你，不要去和机器竞争那些已经被标准化的旧任务，你的动作再快也快不过代码。你要做的是保持极强的好奇心，去拥抱和学习那些刚刚涌现的还没有被标准化的新任务，这是在这个时代保持高价值的唯一捷径。
确实如此，不过基于这篇论文严密的逻辑推演，在最后我想留下一个之前未能完全覆盖的延伸性深思。
哦，是什么？
今天我们学到人类免于被淘汰的最后防线是我们能比机器更好地适应和执行新创造出的复杂任务。
对，我们的学习能力。
但是如果在未来，人工智能，比如通用人工智能，不仅在执行旧任务上碾压我们，甚至在学习和适应新任务的速度上也全面超过了人类呢？
哎，这听起来有点吓人。
那时当驱动市场自我修正的经济学定律不再奏效，资本发现机器不仅能做旧工作，连新工作也学得比人快的时候， 经济学定律还会站在人类这一边吗？
哇，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却又必须去面对的终极思考。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到底在哪？在这场永不停止的赛跑中，带着这个深刻的思考，我们鼓励你在自己的行业中敏锐地去寻找那些正在涌现的新任务。感谢你加入这次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